这样称性流露出来的妙用，就是无上菩提，就是诸佛法。所以我们凡夫啊，有所得，住身见我执无欲六尘。所以当我们自心的正知正见起作用的时候，受了你的身见我执还有对无欲六尘的执着的影响，它变质了，变成我们的八识五十一心所的烦恼，变成了四智变聪。那是这个是禅是空，他内心住的清净，他受了清净的这个染污了，他也染了清净。我们是染了染，他染了清净的。所以当我们自心的智慧起作用的时候，透过了你对于清净的执着啊，像是禅是空，我常讲啊，他执着着舍念清净的，他执着这个境界被清净所染的啊，这念心所显的作用也没有办法达到最极客观圆满啊！为什么？它被清净所染了，所动了啊！我们是被意所染了，它被清净所染了，达不到最极圆满。但是比我们被意所、被意界、意妄所染着，那智慧高多了，因为它有禅定嘛。那声闻缘觉呢？啊，它也有所得，它执着了。他住了什么？住涅槃，住涅槃啊！他都在那个极尽三昧里面住在涅槃，所以当他心性起作用的时候，就被他住的影响啊，被那个涅槃，他住那个涅槃极尽的那种相的影响，那种境界的影响，所以得个正觉位，没有办法达到正等正觉，不能跟如来自见一样，但是得个正觉位。但是境界比四禅四空高了。那全教菩萨，他有执着，他执着了，啊，这空假中的智慧，啊，所以他圆着法，他修空观、修假观、修中观，所以他的真实的智慧，透过他的空观、假观、中观显现的作用，也没有办法达到正等正觉，没有办法跟如来的自见一样，因为他受了空假中三观的影响，有所住啊，啊，唯有什么呢？但无所住的时候，哈、啊，所以叫做尽智双明，人所双亡。心无所住的时候，称性起用，完全不受影响，没有受任何的影响。这时候由真心显现出来的，那就是诸佛如来的智慧啊。所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了。你要是得一个清净，受清净的影响了，你要是得了个涅槃，受涅槃的影响了，涅槃也好，清净的也好，都是法执，那个空假中三观也是更维系的法执啊，都会影响啊。等到你尽智双明，离一切的觉观的时候，任性逍遥哈、啊，这个从性起用，任性逍遥，无功用行的时候，这个就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随顺真心的妙用啊。所以我常讲，从我们见分来讲，从我们啊有情众生的心性来讲，从见分来讲，我们讲叫什么？率性、称性、任性逍遥啊，率性。我们从相上来讲，从相分上来讲，我们叫做随顺法性。随顺法性，顺了那个因缘，内心毫无依止，没有任何一点依靠，啊啊，任性逍遥，随顺法性，一样的境界，完全一样啊。一个是从见分上讲，一个是从相分上来讲而已啊。所以入以如来妙庄严海，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此是过去先佛世尊摄摩他中毗婆舍那觉明分析维系模式啊，这是过去先佛啊，无量无边佛啊，修习首楞严大定中啊，首楞严大定，他透过了止观的修行啊，由止观修习止观，然后达到止观双印啊，到了定慧等时。而入定慧一体，那就入了首楞严大定。首楞严大定就定慧一体啊，既慧之时慧在定，既定之时定在慧。所以到了首楞严大定的时候， 子就是观，观就是子，子就是从体上来讲讲子，因为他修子是正体，修观是起用，所以修子，子就是真入门，观就是生灭门，这一样的。到了这样的境界，定慧一体呀、啊，那就是守楞严大定了。所以过去无量无边佛啊，他修守楞严大定，在奢摩他中毗婆舍那啊，奢摩他是子，毗婆舍那是观啊，在他有子观双印定慧等时，而达到定慧一体，定慧一体入守楞严大定的这个修正过程中啊，破色受想行识，破这五阴魔境，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过程中，觉明分析维系模式啊，这是他智慧明了啊，他的经验谈啊，觉明分析啊，可以说什么，这是他的亲身经验谈啊，他是经过这样的考验啊，啊，这不是从那里抄来的啊，像我现在在讲啊，是依照佛的经典佛的说法在讲，佛不是啊，是他亲自的经验啊，这告诉我们啊，宝啊，我们要视为珍宝啊，破这五十种阴谋，每一种阴谋都非常的可怕、啊、佛叫啊，过五关啊，斩六将，对不对，像关公一样过五关斩六将，像千辛万苦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他把他过去累积的啊、这破五十种阴谋的经验、啊、通通告诉我们，叫我们千万不要上当，一上当就完了、啊、你修学的这么好，一上当就完蛋了。所以啊，这是觉明东西维系模式啊，我们要珍惜啊，所以我们要感念如来啊，要报佛恩啊，最大的报佛恩就是禀如来道啊，弘法利身，帮助众生啊，这是佛的一大心愿啊，说佛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世啊，来度众生成佛道，你顺着佛这个意，那是真正的报佛恩啊。我们请看底下经文，魔镜现前，汝能暗示啊，心垢洗除，不露邪见，阴魔消灭，天魔摧摧，大力鬼神，此破逃世，痴昧枉良，无复出生，直至菩提，无诸少罚，下列真境以大涅槃，心不迷闷，若诸末世愚蠢众生，为是禅那不知说法，乐修三昧，如恐同学，一心欠令持我佛顶陀罗尼咒，若未能诵，写以坛禅坛堂，后代身上一切诸魔所不能动。那前面告诉我们，这是佛的经验啊，啊，你一定要记得啊，要好好记下来啊，所以你在修学过程中，这五阴魔境现前，魔境现前，你能够暗示，你要认得啊。这魔啊，为什么会来扰乱众生呢？还有几个原因呢、啊？有的魔是什么？嫉妒你，啊、他认为，哈、啊，像前面他的四阴中看到这一切众生都是他这一念四心变的，你怎么会超越我呢？所以，当你要修行出三界的时候，超越三界的时候，他就心生嫉妒啊，所以他呢干扰你，不希望你能够超越他，这是一种。那第二种呢是什么呢？当你破色阴的时候，魔宫震，这个天宫震动啊，这魔宫也震动了、啊、或者这些哈、啊、邪鬼邪神在这天魔等等啊，他起大惊恐啊，所以他扰乱你，他不能让你来破坏他的这个魔宫啊，啊，他生气了，所以他来破坏你，这第二种。啊，那第三种呢， 当你在修行气很轻的时候啊，啊，这些淡精气鬼等等啊，他要吸你的这个清心之气啊，啊，对他有帮助，对他修行上有帮助，因为你的气很轻嘛，啊，很轻呐、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人间也有叫做气功，对不对？有人有病了，身体不好，我们看那个武侠的电影，这个人呢体力很差了啊，受了内伤了。那个有功艺的人从他背后给他推气，他一下精神就恢复起来了啊！有看这种电影嘛？对不对？他也一样，他吸他的气啊，他清心之气啊，对他有帮助，对他的身体有帮助，对他的修行上有帮助。当然，他的修行啊是在修这个三界的三界的修行啊，啊，修长寿仙呐 啊或者修啊能够修这个。有帮助身体的健康啊等等这方面的有帮助，所以它的淡你的精气啊，这是第三种的。还有第四种呢，啊，是你过去生欠他的冤亲债主啊，你欠他，他来跟你讨债啊，他怕你跑掉啊，我们也把他归列成着魔了，对不对啊？其实他是来跟你要债的。你不精进修行他不理你，你一精进修行他来找你了啊！像这一类的天魔你都可以跟他说法，你要认得他知道这些情形，你都可以跟他说法啊，都可以劝他不能妨碍修行的，跟他讲大道理啊，不要怕，一怕你就不行了。那为什么你精进修行他冤亲债主会找你麻烦呢？这个道理很简单，比如说啊，你的家的隔壁开了一个七号商店，啊，你常常去跟他，啊，先跟他买东西，你没带钱啊，先帮我记一下，啊，他可以给你赊账，为什么？隔壁嘛，大家人认识嘛，啊，邻居嘛，他会给你赊账，即使你还没有还，你再去跟他赊账，他也会把东西卖给你。那如果呢，他知道你明天要搬到美国啊，他一定来跟你要，哎，对不起，不仅不再卖给你了，你以前的债我们请算清楚再说，他一定找你算账，是不是这样？因为你要走了嘛，那个冤亲债主是这样，你要处理三界，但以后这个账要怎么跟你算呢？你还没有跑，我随时可以找得到你，你要跑我就找你算账啊！但是你要跟他说法，你碰到这个亲戚要求他，拜托他，谅解他，修复给他回向。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个例子啊，有一个修行人，他就是去打精进那个波州三昧，在花莲去打波州三昧啊，那个波州三昧那是很精进的，结果回来他打还没有打完，耳朵有声音了，骂他说他说他天天呢吵了他没办法休息，没办法用功啊，他经过人家介绍来找我。那经过沟通以后，了解他是过去生的家人，这全家找他麻烦，找他复仇。那我们就跟他讲啊，这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叫他跪下跟他忏悔啊，跟他忏悔，跟他道歉啊，答应他给他超度啊，啊，那他将来修一切功德都给他回向了，最后啊达成协议，对不对？啊，我们写个牌位在十二楼佛堂，某某人，他的全家的眷属，超见好，马上好，就好了，就离开了。他一离开了就没事，所以可以劝他。你碰到这样，如果你碰到这样，你可以跟他讲，哎，我跟你回向了，我跟你道歉了，以前我错了，什么什么，跟他求饶了，他同意了就可以了。或者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啊。那如果碰到魔来饶你，你就跟他讲啊。你就破坏修行的罪过无量，会堕阿鼻地狱。你要做佛的护法，劝导他。你要怕了他，你就麻烦了。你劝导他，啊，但是当然你本身要好好用功啊，不能又是吃喝玩乐，你要劝他，他在你算什么，对不对？对不对？那不行，你自己要真的用功，你劝他，他才会听，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你可以劝他，如果你有修行，不要怕，你劝他以佛法的正理来说服他，他说不定会听你的。他听你的，啊，所以那位冤亲债主现在 都供在十二楼那个往生莲位上，说不定他有来听经的，不一定，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都是第四种。还有第五种，就是魔的业力啊，那些那个鬼神的那魔，他的业力，他业力重，业障重，他不喜欢你去听，不喜欢你诵经，不喜欢你唱梵拜，不喜欢你读经，他听了就难过，很痛苦啊，他难过，他不喜欢听。去年啊，有一位还听我课的啊，一学生，他身体很不好，那我就叫他做课啊，叫他念经做课。有一天他来打电话给我，简老师啊，我没有办法做课啊。我说为什么不能做课？我教你的课你一定要做，对你有帮助啊，你是身体不好啊。他说我会做课一晚上啊，一只黑手这样来压我，很大的手压了我不能呼吸，叫咳嗽，咳咳咳咳嗽咳嗽，很难过。那个黑手跟他讲，不准他诵经，不准他练，练还要找他更大的麻烦，还要叫他更惨。他住在台大医院，对不对？在台大医院里面来压他，那怎么办呢？啊，我就说这样好了，既然这样，我们只好请他来沟通沟通嘛，对不对？我说你拜托他，说我要见他，对不对？请他下午明天下午几点钟啊？我先忘掉了，但是要叫下午，因为有一些这个他怕阳光，下午他都不怕了。我说你请他到办公室来，几点钟啊？请他来，那约好以后，还没有来以前，我就在现在办公室求三宝。念经念咒，他在办公室求三宝帮忙。结果他来了，果然来了，他跟着他来跟着他来，一坐办公室一坐进去啊，在请坐，一坐进去，哇，好亮哦！就这样捂着眼睛，我还以为我电灯太亮，我就把所有的电灯都关掉，啊，还是很亮啊，很亮，我就知道这菩萨的光明。我说啊，你业障重啊，这是菩萨的光明啊，你怎么会是这样？你要习惯这个光明啊。所以为什么普门品里面说得很清楚啊，你念观音菩萨光明啊，啊，那个妖魔鬼怪甚至不管你邪眼视之，是有道理的。好亮哦，好亮哦，受不了受不了。我说你要习惯，这是佛的光啊，你要习惯，这不行啊。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啊，请教你啊，你为什么啊不准人家诵经，这什么意思呢？他说我听得很难过啊，业障。他说我听他诵经了很难过，听得就不舒服，就难过啊，难过啊。我说你看你的业障怎么做，佛光你看你觉得很亮也很难过，人家你今是佛说的这个圣言呢，圣言量依教修行可以成佛啊，啊，你要听得很难过，就你业障深重，你要好好忏悔业障啊，你妨害修行人，罪过又加一等啊，这不得了啊，你要好好修行啊。啊，要皈依三宝，亲近佛法，好好修行，保护修行才对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我跟他讲了，因为一年多了，讲了些什么我有点忘掉了，对不对？最后他马上说要求超度，要求超荐啊，超度说好，我帮你超荐，但是以后你要保护修行人，不要再给他捣蛋。然后我就请他到佛堂啊，超荐的牌位要洗啊。我就问他说，好，你叫什么大名？哎，他说不叫大魔王，他跟他讲他叫大魔王，他很客气，他我说小魔王小魔王啊，小魔王要写的时候，他说哎，对不起啊，我这还有一群人啊，是不是一起八个嘛？我说好，小魔王及他的这个一群命界众生往生灵位，我现在供在上面第十二楼，阳上就写我的名字啊，供在上面就好了。然后他在诵经的时候，哎，突然感到旁边有人在诵经，然后他心里有点怕，说不要怕不要怕，我们是华藏讲堂来的，对不对？我请他们做护法啊，请护持佛法，保护修行人，这样积功累德啊，啊，将来能够生佛净土啊，在佛前听法。所以你可以跟他讲，可以跟他讲，他们也是听道理的啊，他们也是懂，说不定他也在这里听的，不一定，对不对？但他 真的有这个机缘来接触佛法。所以你要是碰到有类似这样的情形，跟他说法不要怕，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你本身一定啊要依教奉行，最起码你五戒十善要守啊，这是很重要的啊。如果你根本五戒十善都不守，他们都有一点神通的，对不对？他会把你看扁了，真的好、哦，所以这是很要紧的。所以啊，这个魔啊，大概类似啊，我把它归类有这五种啊。我们都说啊，这个人着魔了，其实啊有各种不同的状况的啊。那如能暗示啊，心垢洗除，不露邪见呐、啊，你能够知道啊，就像你现在了解了哦啊，原来这个冤亲债主，你跟他说法，跟他求他的原谅，跟他道歉，跟他回向，诵经回向，他就会化解掉的啊。那碰到这样，你可以跟他说法，不要怕，劝他跟他说法。你一怕，大家没有机会来引导他学佛了啊。那阴魔消灭，天魔摧摧啊，大力鬼神呢、啊，撕破桃树啊，魑魅魍魉无复出生呐、啊。那这阴魔消灭了，那天魔摧摧了啊，天魔摧摧其胆，不敢危害啊。就像那个天魔啊，变成了天王，带来那个一万两千的天尼来引诱慈氏菩萨，在维摩经里面啊，慈氏菩萨差点上当，维摩诘经现前说来我来，哎呦，这天魔他有神通，他知道他不是他的对手，他要逃又逃不掉了啊，最后说好了，这一万两千的天魔。就送给我好了，那天魔因为他不是维摩诘居士的对手，他就跑掉了。啊，维摩诘居士在为这一万两千的天女说法，啊，等说了法以后吧，天魔来说，哎呀，你是个菩萨啊，你大慈大悲啊，你这个一万两千的女眷呐、啊，这是我的眷属啊，你要还给我啊。他说好，还给你。那这天女说，啊，接着魔女说，我不要回去了。啊，维摩诘居士说，你回去了不要紧。你呀、啊，啊，燃无尽灯，我告诉你的这些道理，你要回去广传呐、啊，啊，一灯燃一灯啊，燃无尽灯啊。你看这天魔摧摧啊，你有正法，你有正见，你自己又用功精进，天魔不会危害你的啊。就是把你只是研读经、看看经、读读书啊，自己不用功啊，那就这个力量就弱了。如果你自己用功，护法菩萨一定帮助你啊！尤其在末法的时候，佛菩萨的正法护法很多啊，但是他们也在看，他看啊，这个对不对？他说哎呀，这个很用功，一传十，十传百，通通来保护你，对不对？不会受到邪魔啊，不会受到障碍，你的胆识会比较大。所以啊，天魔摧摧啊，要怎么能够摧破其胆？你自己依教奉行。很重要，既有正知见啊，这很重要。不要把自己的身见我执看得太重，这个身见我执要看淡，你自然就没有畏惧。身见我执看得很重，你胆子那个畏惧心就生出来了。这大力鬼神呢、啊，这个撕破桃树、啊，这个词是什么？是上啊上。我们讲吓破胆了、啊，吃破啊，逃死，吓破胆逃掉了，啊，那这个魑魅魍魉，你看大力鬼神就逃掉了，更何况这些魑魅魍魉这些小鬼啊，啊，这只小鬼无父之身，啊，他们头头就跑了，那这小鬼当然不敢来找你麻烦了，你这样就可以顺顺利利的直至菩提，无诸少罚。你就可以这样顺顺利利来破除这五阴魔境，来成就无上菩提啊。那下列真境以大涅槃心不迷闷啊，那下列是就是指二圣，二圣啊，纵使这下列根性的二圣呢、啊，他也能够回小向大，立志精进啊，啊，以大涅槃是不？以如来所证的无以大涅槃心不迷闷呢、啊，而发心进取啊，他们能够用功发心进取啊， 他们能够回小向大啊！我不只想要指证天真涅槃，堕在无余坑了、啊。他能够接触到这大圣佛法，他也能够激起他回小向大的心了、啊，去入佛国的心了、啊。若诸末世，愚蠢众生，为是禅那不知说法，乐修三昧啊。如恐同学一心欠令吃我陀罗尼咒啊。那假如在末世的时候，末世众生呢业障重啊，说愚蠢众生的业障重，看不开放不下，那就是愚蠢了啊。那如果能够知道这身心世界都是假的，幻化虚假，能够看得开放不下，能够放得下看得开，这是有智慧的心智啊。所以有些修行人还是一样啊，很难割舍啊，很难看破啊，在道场里面也一样，斤斤计较，人我是非啊，那就属于愚蠢众生啊。那有些啊，那个根性力的，他在道场里面，他看到什么事情，哎呀，这个没事啊，这个没事的、啊，哎呀，随喜，不要去管这些别人家的闲杂事啊，用功第一啊。所以六祖大师说。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他会我不会啊，他错了啊，我替他惋惜啊，有机会我劝他，但是我不会去责难他，不会把你换错了讨厌他，他会我不会，如果我讨厌他责难他，我会自我过自有过，因为你人所对已经成立了啊。所以这个末世的愚蠢众生，愚钝众生，为是禅那啊，不能辨别禅那中的模式啊，啊，但是呢，也不知说法，也没有听到这五十种阴谋的，没有听到这五阴魔境的这些道理呀、啊，啊，但是他喜欢修三昧，啊，修正定，啊，修佛的这个三昧正受，也就是真正的禅定呢，三昧正定呢，如恐同喜的。恐怕被魔所惑而堕于邪魔外道，他一样跟魔一样了，啊，像破行音了，已经破四音了，这个境界已经很高了，但是呢，还是同于邪魔一样啊，同于魔一样啊，啊，所以如恐同邪，恐被魔所迷惑，啊，而又变成了邪魔外道的一份子啊，所以你要怎么办呢？一心欠令持我佛顶陀罗尼咒啊，啊，持诵。这个楞严神咒，所以楞严神咒威德不可思议啊！啊，这个楞严见楞严坛城精进修行，可以证圣果，你就知道它的威德不可思议啊！啊，持我佛顶陀罗尼咒，若未能诵，写于坛堂，或待身上一切诸魔所不能动。那假若呢？啊，这个梵文。陀罗尼咒是梵文，翻成了中国话啊，翻成了我们汉字，有些字啊，没有人教还真的看不懂，我们的这个词典里面也找不到啊。那陀罗尼咒里面的一些翻成我们汉文的那个中国字，都是古字，看也看不懂啊，有时候又练成拖音字啊，我们真的无法练，没有人教真的不行。所以有一本楞严神咒有注音的啊，虽然有人批评他说他注的有一些地方好像不对，但是他也是很慈悲，或者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念了啊，看了很想学可是不会念啊，就像这样的情形啊，若未能诵，没有办法念，也没有人教，那怎么办呢？好了，你就把这楞严神咒你就把它写书写在纸上啊，挂在禅堂上，你要修学三昧禅定的地方，挂在那个地方，或带在身上啊，或者是你楞严神咒的啊，把它现在有楞严神咒的这个平安符，小小的可以挂在身上的啊，可以买得到了。如果你自己要、哦、请一个，你再买一个，不是说马上拿来挂啊，你要供在佛前持诵，你持诵了一阵子以后啊，请佛。佛力的加倍，那个比较有这种感应的力量。 这个你买来就这样挂，也没有一点恭敬心，那个力量就比较弱，所以还是要有方法的啊。所以若未能诵，写于禅堂或带在身上，挂在身上，一切诸魔所不能动啊，这些天魔外道不能伤害你。但是在这里写于坛场，这个坛啊，这个禅这个字啊，是外不起相，内不动心。在告诉你，你在修禅定的时候，看到什么境界，外不起相，内不动心，绝对没有障碍的。或者是带于身上，你身上什么要身心清净呢、啊？你要延迟那四种清净明慧啊！如果能够这样做，一切诸魔所不能动啊！所以他有表法的意思啊！如果你挂了，你写在禅堂，又挂在身上，可是的贪嗔痴慢啊，五戒都不守，那没有效了。那效果啊很有限啊。如当恭亲十方如来就近修尽，最后垂唤。佛陀告诉阿难以及大众，如当恭敬恭亲，非常的恭敬亲奉啊，很恭敬，然后呢依教奉行啊，很恭敬的承受佛陀的教化，来依教奉行。这个亲啊，是亲奉的意思，依教奉行，很恭敬，自诚恭敬心来奉行佛的教化。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十方如来就近修尽的最后垂唤了啊！这是十方一切如来啊，他们就近什么成佛了，成佛就就近了，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最后啊，这个究竟修尽，最后这个最后是表示什么？最圆满，他是一切都圆满的啊。他说这个永垂万世的范本啊，他说永垂万世的范本是最圆满范本的啊，十方如来成就这个无上正等正觉最圆满永垂万事的范本呢、啊，所以我们叫做开智慧的楞严，开智慧就成佛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简单把本经做一个重要的重点的说明。为什么是最圆满十方如来究竟修正成佛最圆满的范本呢？啊，我们本经从阿难受到摩登伽女之难以后啊，他觉得他自己很惭愧，只重多闻，没有好好修行，所以他就请示佛陀十方如来成佛的最初方便。那当然了，成佛的最初方便你一定要知道，四心是佛啊，四心做佛啊，你不是想外面去求佛啊，求佛菩萨让你成佛啊，也不是我去广修功德，希望这样以功德啊，或者捐钱希望来成佛啊，不是啊，是你的心是佛啊，是你的心做佛啊。那到底是什么心做佛呢？是我们现在生灭妄想心这六识心做佛呢？六识没有本体啊，它是依第八识的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样生灭相续心，它没有本体，本体是真如啊。所以如果你是依我们这个六识的生灭心在修行呢、啊，佛说这是如真沙想要成饭的、啊，永远不成饭本的、啊。你要什么？要真敏才会成饭的、啊。所以佛就为阿难开示七处真心，让阿难找心，对不对？他找了半天，他找不到心，我的六识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了，找不到啊啊！所以这个六识的分别妄想心没有本体，你一没有本体修啊，说外道以身执灭，以灭执身，一没有本体而修，最后不能出三界，不能证无上菩提啊！所以佛为阿难七处真心找不到心，佛在十方显见，十方显见就是显见性，就是显我们的无住真心啊。这十方显现啊，那就是虽然讲十种来说明我们 真心的，从各种角度来说明我们真心的体相用。龙树就六祖大师那五句，好，我们的自信，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体会到无助的真心，哦，体会到了，就是依这样的心来修行，来扫除我们的情绪的波动，恢复我们的本地风光，那就是成佛了。那佛接着又告诉阿难，我们这一念心太不可思议了，包括我们这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乃至于这七大地水火风空根四，这些有情无情啊，啊，你看这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还有地水风空根四，这里面都有有情跟无情嘛，这都是你这一念心变现出来的，这一念心随缘变现出来的啊，就像你晚上做梦，都是你这一念心变出来，梦中的山河大地有情无情，都是你这念心变出来的，眼前也是你这念心变出来的啊，就是你这一念心动了才变成了啊，动了才有了见分跟相分，这个见分变成我们有情众生十二类生的啊，这些心法啊，它动了啊，由它的相分变出这四大种，四大种的聚散变现出我们这山河大地这些气世间的这些物质，都是你接念心变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有六根，我们有情众生六根，其实这六根原来就是这一心的作用，这是我们这一念心性，它是一不是六，是你迷了所以才变成六，所以你只要这一根解脱了，六根就合一了啊，一六是一就是六，六就是一，所以一根得解脱，六根就都解脱了，所以你只要一根解脱就证真如，成就无上菩提啊。那阿难听了又很欢喜啊！你看道理都知道，是心是佛是啊，是心做佛啊，知道这法界原来就是我这念心，所以为什么佛证这念心，他就证全体的法界，这全体的法界就是他的活动范围。因为什么？他就是心嘛，心就是法界嘛。哦，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啊，难怪佛无所不知、无所不觉，这一些无量无边浩瀚的宇宙就是他一念心，怎么会不知道呢？阿难知道了这个道理又很欢喜，你看先讲道理，接下来阿难就问佛，十方如来我知道了，十方如来都是前方便，都是要知道是心是佛，是心做佛，然后要知道什么是我的真心，知道了什么是真心以后，开始来用功，来扫除我们妄心的情事的分别。所以阿难就问，那十方如来虽然懂得是心是佛，是心做佛，那十方如来怎么修行呢？他是怎么修行呢？佛告诉阿难，有两条决定路，这两条啊，一条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先悟不生不灭的本心啊，这是宗门里面的啊，然后能够，当然如果自圆自顿的，他能够顿悟顿修顿证，一下就成佛了，一下身心脱落了啊，不再攀缘外层境界了，直了成佛，所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那如果是见次的呢？啊，你先一念得一念尽性，破本参，啊，得一念尽性，一念相应，然后呢，渐渐的守本真心，一直到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到了你念念不离自性的时候，那就成佛了。这类似我们的宗门。啊，那第二种路子。你首先你要了解是心是佛，是心做佛，你要知道什么是真心的，真心是如如哦，是急躁哦，是不起一向的，妄心是会攀缘哦，会动心哦，会起贪嗔痴哦，真心不会哦，所以你要扫除你这个攀缘心。第二条路子啊，你修六度也一样，你一定要先了解是心做佛，是心是佛。第二条路子，你没有机缘未成熟，不能直下承担，直下会起接念的心，可以，你就要发菩提心，啊，大慈悲心，啊， 慈心、身心、大悲心、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勇猛精进，弃舍有为法相。有为法相就有作意的，有故意我要得到什么，有能所相待的，要用这样子来用功。这是属于教下广开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在这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勇猛精进、广开八万四千法门这两条路子。那第二条路子，它是八万四千法门呢、那佛陀就令他的正果的弟子各个说他正果的经验，这里面举25个做代表，这25个代表就是18界、六根、六尘、六识，还有这7大地水火风空根四，这7大一共25位。为什么？你只要破相就见性，所以你一切相即名诸佛，一破就一切破。他各个举他们说明他正果的经验，最后由文殊师利菩萨来说明，在我们娑婆世界，耳根修圆通最殊胜，由耳根来修正我们的真如自信，是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来做说明，你看这整个教义都讲得很清楚，告诉我们的法界就一念心，那这里面25人都可以修行，不止你6根的修行，包括6尘、6识的7大都可以修行，只要你破相显性就行了。阿难了解道理了，他马上问：可是呢，在我们末法的时候啊，这邪魔外道啊，他的伎俩很多啊，我们怎么才不会上他的当啊？才不会上这邪魔外道的当，才不会受他的引诱啊？佛告诉阿难：你只要守4种清净明慧，不杀、不淫、不妄语，这个不偷盗，不杀、这个不淫、不偷、不妄语，你守4种清净明慧，可以免除这些邪魔外道的干扰，因为你有正知见，还有护法帮助你，护法菩萨帮助你。那阿难又问了：我虽然能够这样啊，但是有一些人，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都有这种感觉，我是能够这样，但是我心念不能止息啊，对不对？虽然不杀，但是蚊子咬在我手上很想杀它，可是不能杀，对不对？我虽然不赢，可是会看到这个美男妓女还是会动心，这怎么办呢？我就告诉阿难：可以，你持楞严神咒，他可以叫你消除你内心的这些障碍，事项不做，心里也可以不起，持楞严神咒。同时告诉阿难修学楞严神咒的殊胜的功德，而且他可以克其其正，用见楞严坛城克其其正正果的方法。所以这本经是显密圆通的在教下里面显讲了，密也讲了这个修行方法都了解了也如何避免邪魔外道都了解了。阿难又问了那如果宗门，那当然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那不用说了，不落阶级了，不落次第的。但教下才有次第否则我会把这个高雄当，把这个台中当成高雄怎么办？所以阿难又问，就修正的次第的阶级把它说清楚，我们才不会以少为主。那佛就为阿难以及大众说：这本来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嘛，这当体我们这正报身心依报世界，你现在根尘接触这5蕴12入18界，这7大通通都如来藏妙真如性，它都是心体啊，像梦境里面的这境界通通是心体哪里有什么成佛不成佛的问题它都是佛体成佛的真体泉波即水，泉水即波成佛的真体就是因为你一念不绝心动颠倒妄想，才有这12类身的正一二报所以你修行并不是说你要去外面求诸佛你要把你这个颠倒心妄想心去除，就恢复你的本性，那就成佛了那怎么恢复，把你这个颠倒妄想心去掉，恢复你的本地风光呢？佛开了3件事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从3件事推展出55菩提路。第一个是干慧，干慧地，从干慧以后实住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 四加行，啊，十地等觉到等觉是这个五十五，啊，从十性开始到等觉是五十五，真菩提路，啊，然后最后妙觉就证果了，就不再列菩提路，因为那已经证果了，跟阿难说的清清楚楚。那阿难又问了，那既然都是成佛真体，为什么我们有六道众生呢？佛又很慈悲的说，我们六道众生的深度啊，往上提升或往下沉沦的主因啊，都是你这一念心啊。所以我常说，你要看我们一心现实法界，你不要问我将来会到哪里去，你看了那一心现实法界的图，看你是跟哪个心相应啊，你就去到那里报道啊。如果你的心念念都是十善心，你绝对往天上啊，一定往天上走，对不对？如果你念念都是我要出离三界，我要到净土世界去，那就是净缘，你一定生净土。你问你自己啊，如果你念念贪嗔痴，你念佛一样会堕到这个三恶道去。所以念佛有一种一百种果报啊，好的上品上身，坏的阿鼻地狱，一定要记得。佛法是智慧，不是迷信的、啊。所以他告诉你六道生成的原因、啊、让你警觉啊。那讲到这里告一段落了，阿难问不下去了，佛不论是说最后告诉你，你道理也知道了，修行的方法也知道了啊，如何避免邪魔外道的引诱你也知道了，最后佛不论是说告诉你，这修行破五蕴的过程的这五蕴魔境，这五十种你要认识清楚，前面的道理什么你都清楚了，你主要在修正过程中不要上当就好了，你就可以圆圆满满成就无上菩提啊。你看这讲的多远，什么都讲到了，道理方法原则连避免诸魔的干扰都跟你讲得清清楚楚啊。所以这个是就近修近，就是到这里最圆满的最后垂幻的，可以说圆满的达到多圆满的这个永垂万世的幻本啊，所以开智慧的嫩缘啊，所以我们得之不易啊，最后的垂幻。那底下我们下个星期要讲的这个这一段，其实前面已经讲过了啊，但是阿难很慈悲，怕我们啊接不下去忘掉了，所以重新再问啊，这其实已经讲过了，我们可以翻开第503页第二行啊，你看阿难问这个问题，问这五音希望这个问题，佛告诉阿难，我以四如结颇精结何所不明，在此行问，我已经告诉你过了，你为什么还在问呢？其实阿难是大慈大悲为我们众生问，所以真正楞严经可以说到这里这最后垂幻已经大功告成了，很圆满的告诉我们啊，法界是怎么来的，一念心变出来的，修行是要四心作佛，四心作佛，四我们六四心不可得，真心可证啊，常住真心啊。那法界说涅槃是怎么来的？告诉你清清楚楚，修行的位阶告诉你清清楚楚，怎么用功不会避免啊，才可以避免邪魔外道的干扰。那如何防止你起心动念啊，动恶心动恶念？持诵楞严神咒的威德不可思议。最后还告诉你五十种阴谋，叫你平平安安的走完这菩提大道。你看多殊胜啊，这本经非常的殊胜。时间已经超过很多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就近修近，最后垂幻。